嘿，看到没有？我堂堂一个弱女子，单手就能拿起16寸超大萤幕的轻薄笔电，这么夸张，你敢信？先说 LG 的 Grandstand 呢，就是主打 OLED 萤幕很屌的显示效果，再加上一点你学妹超哈的超美型元素，真的碎当当。这些东西应该不会是你各位规格控肥宅会追求的啦。但是这台笔电轻到靠北的程度，绝对会是你送给别人女友、出外跑业务、商务人士的最佳选择。16寸的 LG Grandstand 搭载一块 120Hz 有 HDR 显示能力的 OLED 萤幕，目标定位很明显，要轻要漂亮要续航它都有，再加上 Intel Evo V3 认证跟军规防护认证， LG 的好内行人才知道。再提一点， LG Grand 呢从来就不是靠偷续航力来减轻重量，大到夸张的电池容量配超轻重量，这可是别牌学不来的呢， LG 如家哦。Grandstand 的 A 面盖一整片康宁达星星玻璃，手感骨溜，好摸又漂亮，只靠单手就能轻松掀开，完全展开的倾斜角度只有140度，角度不大，散热出风口不会直接对着萤幕吹，这里加分。没有萤幕触控功能的16寸大画面，超级生产力的16:10黄金比例，没有碍眼大下巴，四周边框不会太显眼，下巴一个 LG logo， life's good。 左右两颗阵列式麦克风，一颗红外线脸部辨识摄影机，采用翻焦处理的视讯镜头，有210万画素的拍照能力， 1080p 30fps 录影能力，外加一颗相机做动提示灯，有红外线摄影机加上 TPM 2.0 信赖品牌模组， Windows Hello 脸部解锁当然有支援，就少了 Windows Hello 的指纹辨识，出厂也有内建防偷窥商务软体，不管是旁边有人在偷看，离开座位都会自动模糊画面，或是直接锁定电脑。商务有的机密防护，它全都给了。不过少了环境亮度感应器，萤幕要多亮要多暗，麻烦要自己手动调。铝镁合金的 C 面，扶手处盖一条康宁大猩猩玻璃，手感超赞超漂亮。最屌的是中间这块看不出来的隐藏式光导触控板，只要一碰呢，就会瞬间点亮 LED 背光。触控板超大超好用，没有高低落差，就不会有灰尘跟手汗卡勾的机会。当主力机使用下来，也没有误触问题。触控板的按压手感也超厉害，声音清脆又好听。键盘这边虽然不是100%全尺寸按键，不过配有生产力要的独立数字键。按键是孤岛型键盘，刚刚好的键程距离，软硬适中，打字手感很不错。搭载两段式单白灯的亮度调节键盘背光，不过商务笔电有键位冲突哦，这倒是不意外啦。大小写切换键配有提示灯。不会误触的电源键也有电源提示灯，左边一个 GRM 压印，右边是 Intel Evo i7 认证贴纸，摸起来很像塑胶手感的铝镁合金地面，中间一条进气 bar， 五颗用来抬高机身的塑胶脚垫，两颗向桌面打出共振的扬声器，盖起来才看得到的一排散热出风孔。超大画面超轻薄，这点屌到没话说，但是掀盖当下萤幕就会微微晃动，电风扇强风吹起来也是如此，有一种轴承不够稳固的感觉啦。 I/O 接孔先看右侧，一部有单版的 USB-A 3.2 Gen 2， 一槽 microSD 小卡卡槽，左侧一孔 3.5mm 的音源孔，一颗 LED 充电提示灯，两孔 40Gbps 满频宽 Thunderbolt 4 aka USB 4也是充电孔，同时支援最高15瓦的电力输出，也因为没有 HDMI 孔，外接萤幕就得靠 DBSMO 来输出最高 8K 解析度，理论上呢，一孔 TB4 最多可以输出两颗 4K 萤幕，两孔 TB4 就能输出四颗萤幕， IO 不够 Thunderbolt 来凑。你千万不要搞错，这台笔电萤幕有16寸大小，定位呢是在大尺寸笔电，但是它的重量只有 1.2 公斤，甚至比隔壁的13寸还要轻，也是 Grand 的价值所在啦。那如果加上原厂充电传输线跟 PD 充电头，这样包一包全部加一加也只有 1.4 公斤而已。原厂充电器还可以跟手机平板共用同一颗头， 带出门轻轻松松，就问你是想轻松跑业务，还是想顺便健身啊？荧幕解析度跟像素密度来到一波新高度，画面漂亮，眼睛舒服，没有隔放感，而且 OLED 是角度超级高，不用敲荧幕呢，客户就可以跟你一起看画面。加上生产力要的16:10荧幕比例，商务级元素 Gram Style 通通都有。16寸版本搭载电竞玩家要的 120Hz 荧幕刷新率，小一点的14寸只有 90Hz， 大小两台的刷新率不一样。不过笔电用的 OLED 是 PWM 调光，眼睛敏感的人要注意一下。笔电出厂预设的 SDR 有两个色彩设定档，固定在 LG Color Profile DCI-P3 这个就好。另外一个设定档红色会爆掉。启用 HDR 呢，就只有 LG OLED Display Standard 一个色彩设定档而已。再进去一层，下面的 HDR 内容的亮度记得拉到最右边全开，峰值亮度才会高哦。有插电没插电亮度都一样， SDR 峰值亮度450尼特， HDR 峰值亮度700尼特，不过 OLED 面板的 ABL 机制一样有，最高亮度只能维持3秒就会掉下来。色域涵盖范围选在最准的 LG Color Profile DCI-P3 色彩设定档，测下去以 P3 为基准的 DCI-P3 跟 Adobe RGB 涵盖范围及格过关。虽然荧幕少了 sRGB 基准值，我们还是用 P3 范围硬测下去，就会发现 sRGB 超过 100%， 数据不及格。因为荧幕都以 P3 为主，所以 sRGB 忽略不计。实测白平衡误差值 DCI-P3 Delta 1.1.1， 平均色温 6506K。Adobe RGB Delta 1.1， 平均色温 6516K， 白平衡超级准， Gamma 全部都有贴近 2.2 好莱坞D65标准。色彩误差值部分， DCI-P3 跟 Adobe RGB 测出来平均误差值 Delta 1虽然只有小于3，不到小于2，但是光靠同一个色彩设定档就能让 DCI-P3 跟 Adobe RGB 一起使用也是厉害，色彩误差值及格给锅。这台 OLED 笔电的原厂预设没有 sRGB 专属设定档，所以就算你不启用 HDR， 只看 HDR 内容，画面呈现出来就还是会以 DCI-P3 的显示为主，所以肉眼看起来会觉得，画面很鲜明、很漂亮、很浓艳，觉得很赞。但是以专业角度来看呢，这根本不是 HDR 该有的正常表现。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专业印刷用途、专业摄影师、网页设计师，就只要记得把你的软体工具统一改成 Adobe RGB 色彩空间，然后不要启用 HDR， 这样颜色就不会有问题啦。不然你用这台笔电看一般照片跟逛网页，颜色就会显得非常艳丽、非常浓郁，问题就出在色域基准不一致的关系啦。讲懂了吼。影音软体方面， Netflix App 跟 Edge 浏览器最多就是高画质跟 HD 解析度，音效有 Dolby Atmos 跟沉浸式音效，但是没有 HDR 也不能点灯杜比世界。Disney Plus 跟 Prime Video 最高只能开到 1080p HDR， 也没有 HDR 可以开，无法全解放这块 OLED 荧幕面板，实在可惜。YouTube 是唯一可以打开 HDR 的串流影音平台，也能顺利播放 AV1 编码。解析度最高可以开上 4320p 60 HDR， 也就是 8K 60 HDR。虽然 GPU 使用率高高的，但是画面稳跑不 lag， 播放能力没问题。音效这边呢，向桌面打出共振的两颗3瓦、总共6瓦的发声单体，音质可以接受，音量还有点猛哦。LG 原厂不给拆机，我们就网路找图解析一下。全机的最大重量就是这颗不可拆卸的80瓦小时大电池，也是 LG 的独门绝技。网卡是不能拆的 Intel A211， 自用 WiFi 6E 跟蓝牙 5.1。一共两槽的 PCIe M.2 硬碟是可以拆装更换的，记得插好插满啊。手上这台出厂预装单条海力士 1TB， 规格也是目前最顶的 PCIe 4x4。跑一下硬碟测试，读写速度也都有达到 Gen 4标准，但是呢，硬碟没有散热片，温度可以飙到68度，夏天来喽。机体是焊死不给换的 16GB LPDDR5， 出厂可选容量最大有到 32GB。 实测 ADA 六式机体测试，延迟落在 110.7 奈秒。全机唯一的散热风扇由短短一根散热导管连到中央处理器来处理机身废热。CPU 是跟12代同款10奈米制程最新13代 i7-1360P， 由4颗效能核心加8颗效率核心组成，大小核总共12核心16执行序。Intel Iris X1 内建显卡跟上一代 i7 一样维持在 96EUS， 但是时脉是有提升一咪咪的哦。跑分环节，全程插电启用 Windows 最佳效能，按下 FN 加 Q 快捷键启用高效能风扇模式下去实测。一样先测吃 CPU 效能的 CSGO 绝对武力全球公式，特效全开，解析度降跑1920×1200，实测工作坊地图 Benchmark， 平均有 68.48 FPS 可以顺跑，没有问题。换成显卡吃中的斗阵特工2，效能全开，品质全部拉到最顶，解析度降跑1920×1200，跟玩家对战，大概落在14-18 FPS 左右浮动，需要再降点特效才可以玩得起来。来炫一个最新的暗黑破坏神士，解析度降跑1920×1200，打怪张数会在20-28 FPS 左右浮动，是有点勉强啦，特效全关才能跑得动。不过商务笔电可以打游戏，这些全算你多赚的。最好的解法还是走外接显卡最实在啦，有 Thunderbolt 4，一切好办事。老样子跑个 3D Mod Time Spy 基础测试，使那总分1668，显卡1488分 ，CPU 5317分。效能比较吃重的 3D Mod Time Spy Extreme 使那总分800分，显卡713分 ，CPU 2603分。再来跑一下 3DMark 多核心运算效能测试，最大执行序落在3811分。跟 3DMark 同公司 UL 出品的新版测试软体，三个项目全部跑完，分数就秀在这边。这颗新的 1360P 比我们测过的上一代 1280P 还要在第一阶，也都反映在效能跑分。透过 CrossMark 跨平台效能测试，更能看得出来 1360P 的定位在哪里。左到右，一区是上一代标准电压的 12700H 得分最高，再来是上一代轻薄效能取向的 1280P， 过来才是这次主角，同样是轻薄效能取向的最新13代 1360P， 最后呢是最右边的上一代 1235U 闪电型 CPU， 分数差异清清楚楚。最后是真正值得信赖的 CPU 渲染软体 R3，我们一样按照最高到最低分，由左到右栏位排序下来。Grandstyle 的 1360P 呢，就排在第三栏位，单核心1430，多核心6495，甚至跟 1235U 差距不大。这是 LG 的效能非常保守。我们用原厂盒装的65瓦 PD 充电头开始充电，一小时电量充到43%，两小时终于到88%。要全部充满80瓦小时大电量，总共需要2小时34分钟，速度不算快。两孔 Thunderbolt 最高极限也是只吃到65瓦 PD 充电。我们这次来不及跑 PCMark 的电量续航测试，但是后续呢会补充在置顶留言，记得要看呐、啊。最后是6小时30分钟极限双烤，核心时脉掉到只剩下600 mHz。CPU 温度卡在82度，应该是单风扇跟小小散热导管的散热极限。PL1 有在标准28瓦，PL2 功耗限制锁在43瓦。A 面的大猩猩玻璃温度很低，至于散热出风口有48.1度。B 面温度也不高，虽然热风是没有直接对着萤幕吹，底部还是烧了上来。扶手处的大猩猩玻璃冰冰凉凉，没有影响。WSD 键位的温度落在42.3度，底部地面最高温的地方也就是 CPU 位置。最后就来个噪音环节，听听看全速运转的声音吧。挑一台笔电，想要大尺寸，想要 OLED 屏幕，想要带出门，想要轻薄，想要外观，又不想拿太重。告诉你 ，LG Grandstyle 通通全都有，而且是大电池、大屏幕加上轻薄重量，鱼与熊掌是可以同时兼得的哦。 要是这样你都还能嫌太贵哦，对不起啦，那是你的缺点。当然呢，这台笔电也不是万能的，萤幕很漂亮，但是连 sRGB 这种再基本不过的显示内容都缺了一角，加上散热有限的效能很保守，太轻薄的轴承晃起来也显得不够稳重。但是这些都不能掩盖既定事实，漂亮与轻薄并重的最佳代表作，绝对是和外观之上又弱不禁风，不能拿太重的公主病小女生。送我一台，说不定我还能考虑跟你走哦。我是 Cindy， 这是你可以单手拿的 LG Gram 16寸轻薄大笔电，置顶留言记得要看啊，下次再见，拜拜。